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首先要预告一下，因为我怕待会节目做到最后我又忘了。大一呢，特别叮嘱我，杨大一特别叮嘱我要提醒你，我们下礼拜三的节目，也就是5月4号那天的节目要暂停一次，主要就是因为大伙要放假嘛，对不对？你也要让杨大一啊一些工作人员大家放个假，是不是？由于放假的缘故啊，我今天这集节目说不定会比较长一点点，我现在还不敢肯定。那么先说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啊，主要是因为我看了一个朋友的留言啊，觉得很有意思，我想用整集节目讲一个人的故事来回应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叫猫头鹰王国，你说道长，最近发现我的师长父辈做了一些让人不齿的事，感觉一直以来的生活秩序混乱了，大概就是因为父权社会里我们都默认老师或父亲不应有任何道德瑕疵，这种崩塌感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偶像塌房是什么感觉，甚至比塌房还让人崩溃，因为我们对这两个角色寄予了太多意义，年少时相信的榜样，相信的美好世界好像就没了，转过念想，他们只是成年人，跟我一样的成年人，是否除了儒家辐射地狱，在西方文化社会里这种感觉会好很多呢？我不想就此就觉得世界肮脏，虽然下意识这么做了，希望你能分享一些见解。哦，猫头鹰王国，首先呢，你说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并不只是儒家辐射的地区，事实上我觉得在儒家的观念里面，虽然我们希望每个人成人成圣，但是我们有也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我们是能够体谅别的人不如我想象中或者对他预期的那么美好，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没有什么西方社会会好点的这种情况，大家都差不多，都会有一些我们认同的人物，我们崇拜的偶像，甚至我从小向往的英雄，结果被我发现原来就算不是说做了一些很不耻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可能也没有那么完美，那对于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有一个人的故事啊，我是一直想跟你们聊一聊的，这个人就是雅努什·科扎克，你听过他吗？很奇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内地我们简体中文版的世界里面，对于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的介绍是这么的稀少，不是没有，是不够，可能有些人看过他写的书，那主要就是他写过许多的童书，写过很多给小朋友看的书籍，那些书籍都很有意思，那这里面有一些是非常有名的书，比方说有一本作品叫做《马特国王一世》，还有一本续篇叫《孤岛上的马特国王》，那么也常常被人拿来做一个插画的主题故事，同时呢，他还写过很多关于儿童教学的理论的著作，那么所以由此可见他是一个童书作者，也是一个研究儿童教育的人。那么光这么讲啊，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你去过波兰的话，你大概会在很多地方看到他的雕像，他在波兰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其实在以色列也是。那么先说说他是个什么人吧，他是一个1878年出生在波兰的东欧犹太人，他是波兰籍人，那么从小呢就是一个很好学的人，他的家境还不错，在小时候他爸爸也是一个很有地位，很有反正有点身家的一个人，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他小时候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大概是6岁吧，他父亲呢就因为精神病的原因住进了精神疗养院，于是失去了家庭的支柱，他就要开始比较刻苦的学习， 而且要尽早的要出来工作养活家庭。那么后来他居然一路学到了华沙大学学医，那么专门研究的就是儿科。那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年代，小儿科是一个新兴的医学的学科。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医学的分科分类，其实都是近100年才逐步完成的。反正就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儿科刚刚出现的时候，那么他就开始研究儿科，就读儿科，所以他是个儿科大夫。那么他是个医生，怎么会转向教育呢？是这样的，他在1910年的时候啊，其实他小时候就已经对儿童很感兴趣，这个我等一下还会提到。他在1910年的时候就在伦敦留学的时候就立下一个很奇特的志愿，就他这辈子都不要结婚，不要有自己的家庭，这样子他就能够为了人家的小孩来奋斗了，特别是孤儿。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跟他的伙伴是一样的。他在德国柏林的时候遇到了他后来终身的伙伴史蒂芬妮·维琴斯卡。请不要搞错，这两人不是恋人，而是有志一同要把终身奉献给儿童教育跟孤儿照顾的好朋友、好伙伴。他们两人都是立志单身，以后都不结婚的，而且他们还不是爱人，但就此生活几十年，一起在他们创办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孤儿院——孤儿之家里面。那他这个人啊，那当然他作为一个医生，活在那个年代啊，也而且还年轻的时候，难免要参加战争的。你比如说，在1905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俄罗斯沙皇帝国的时候占领的，所以他被征召入伍去打仗，去哪呢？就是来到我们中国的东北。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日俄战争，就是那场战争，参加日俄战争。然后到了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又被沙皇军队征召。那么那时候呢，因为他已经是个儿科医生了，所以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军医。那么后来也在当时乌克兰的基辅的难民营里面呢，要照顾儿童，要承担这个工作。好在这个工作是他非常喜欢的工作。到了1918年波兰独立之后，他又被征召入伍了。这一回呢，就是参加已经独立了的波兰的这一方，打了一场波苏战争，就是波兰跟苏联关于领土争夺的那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呢，他没被征召，但是他是主动参军，要捍卫他的祖国波兰，对抗当时要瓜分波兰的苏联以及德国。但是因为年龄的问题，他就被拒绝征召，那么就没办法了，就只好回头继续做他的儿童教育事业。那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值得纪念啊？要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晓得今天全世界有将近200个国家呢，签署了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这个公约是1990年就在联合国通过生效，然后几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呢都陆陆续续的在自己国内批准加入。那这个儿童权利公约里面很多内容我们大概都已经耳熟能详，不用多说。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么多国家参与签署，那么其中有一个国家很特别，那就是美国。美国是在当初要推动这个协议的时候也出过一番力气协助起草，可是却至今仍未正式通过，主要是他们的国会还没有通过。那国会没通过你也不能光怪国会啊，事实上是，你比如说我举个像前一任的总统奥巴马总统呢，曾经公开说过，美国至今身为全世界里面少数一两个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是个羞耻。但是他话这么讲，但他也没有推动过在国会要正式通过这件事情，直到现在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美国国会里面有许多比较保守的议员，他们认为这个儿童权利公约里面关于儿童要受教育的权利这一点他们有争论。因为他们认为要坚持有很多人就是不想送孩子去学校，要在做 homeschooling 就家庭教育， 那么另外呢，前些年早时候还有美国还有个少年犯问题，你知道美国很多州份是有死刑吗？还是这个死刑甚至是少年犯都能死刑的，那这又违反了联合国的这个儿童权利公约。尽管现在少年犯判处死刑跟终身监禁在美国的最高法院那里都被认为是违宪了，但是他们的国会议员还是没有处理。好，讲回这个儿童权利公约跟雅努什·科扎克有什么关系呢？那是因为雅努什·科扎克啊，他的影响太大，他的很多理念都辗转的流进了这份儿童权利公约里面。而儿童权利公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国家，在当年就是二战之后，那就是波兰，就是二战之后的波兰。波兰在1959年的时候就为儿童权利宣言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同时负责起草了儿童权利公约。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啊，这个公约大概是一些西方喜欢讲民权的国家主要推动，当然波兰也是西方，但是它是当年华沙公约组织底下，就至少是东欧阵营那边的东欧国家，这一点大家想象不到。那主要就是波兰对于儿童教育、儿童权利特别在乎，这就离不开雅努什·科扎克了。那么雅努什·科扎克的理念啊，今天听起来都很寻常，但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先锋的。比如说反对任何针对儿童的语言和肢体暴力，而且他很奇特，他非常相信孩子跟成人都是平等的人类，而每一个孩子的教育过程都要考虑他个体的特征，而且最熟悉孩子需要的人一定是孩子自己，你永远不跟他说你应该做什么，因为大人比你更懂得你要做什么，他会认为这是不对的。那么所以后来呢，他的整个儿童教育都是基于他的这种理念在发展起来。但他很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只是一个理论家，他同时还非常在乎实践。在他办的学校、办的孤儿院，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孤儿之家里面啊，他就很着重的在推导他的理念，同时在里面找到一些实践的经验来修正他的理论。你知道他一开始也是遭遇很多挫折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一些儿童夏令营帮忙过，就遇到一些特别调皮捣蛋的一些孩子要跟他搞对抗，然后呢他就有第一天就忍不住就打了一个孩子一下，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然后呢他就当天晚上啊，他后来他写过一篇文章，他就说当天晚上他就非常难受，他说看着这些孩子折磨他挑战他，让他想起小时候，他说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我有个老师，他唯一犯的错误就是他太温和，没办法驾驭整个班级。我惊恐万分地想起我们当年做了多少恶意的坏事来折磨他，所以他意识到孩子我们千万不要把他想象成就是天真神圣可爱，不，他跟我们大人一样，他们一样会有非常黑暗暴躁甚至是很坏的一面。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我们要只能先承认这一点才能够做好儿童教育，那就是怎么样帮助他们降低他的这一面，修正他的这一面。那么但是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要让这些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压抑他。因为每一个人的成长里面都需要正面面对自己身上的这些黑暗，自己这些的问题。那同时成人也应该因此意识到，既然在这一点上一个小孩的人性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那么所以我们大人跟小孩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是平等的，要尊重他们，要有他尊重他们有提出自己要求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所以他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写得很动人了。他说我们总是要求孩子做这个做那个，都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吗？我们想要孩子们诚实有教养，但世界的模式就是充满谎言。我们告诉孩子说不要告状，不可以说别人坏话，但孩子如果不说出来，大人又怎么够了解孩子的事情，孩子的痛苦呢？我们给孩子规定了很多的不可以，不可以踩草地，小草也会疼，可孩子会反问你，你在吃橘子，橘子不疼吗？你吃鸡肉，鸡不疼吗？ 我们还会告诉孩子要好好学习，不能光想着玩。可孩子喜欢玩，喜欢听故事，很多时候孩子的玩还是一种学习。我们还会说不能太快乐，快乐教育都是不对的，现在快乐将来就不会快乐。可是孩子不应该是明天的人，而应该是当下的人。当下不懂快乐的人将来还会快乐吗？他到底在他的孤儿院跟他办的学校里面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在华沙办的那些孤儿院，这个孤儿之家，后来有人形容啊，那简直就是个儿童的小共和国。怎么讲呢？因为他在这里面啊，他办了一个儿童的议会，就所有的小朋友一起来立法，来为立法做准备，来讨论立的是什么法呢？就是大家要遵守的一些规则。那这些大人啊，老师啊，他以及他的伙伴啊，就是斯蒂芬妮·维琴斯卡，还有那些员工，这些成人呢，则是平等的参与，只不过他们可能提出一些意见跟一些问题，让小朋友们参考。那同时更奇特的是，这个孤儿院有自己的法庭，他们对付犯规小朋友的方法呢，就是你如果犯规了，犯了什么错，小朋友觉得你不对，那这些东西可以记录下来，然后大家就继续去玩，继续去干别的，就不要管那么多。但是每个礼拜召开一次儿童法庭，而这个儿童法庭里面呢，就小朋友们呢就提出跟这些老师合作，就提出对于某些事情他觉得不公正，或者他有人做了个什么坏事，然后呢他就提出一些告诉。但是你要让这个同学自己能够为自己辩解，同时也能有别的老师跟同学主动担任他参与他的辩护，替他辩护，最后由这个同学们轮流担任的出任的三名法官来判决这个是非对错。那如果错了就要受罚。那么但这个罚呢，他们里面的鼓励是尽量不要罚，尽量就记住这件事情就好，就判决他犯过一次错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害怕自己将来犯错会被罚，而大家都会意识到原来我们每个人迟早都要犯错，要容易原谅别人，但同时又要记得在这种法庭上为自己辩解，然后别人去说你这些事情，那这是件很不好的事情，会让自己很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习惯逐渐怎么样修正自己对于纪律的遵守的问题。然后他又办了一份报纸叫做小评论，那这个报纸呢主要就在这个孤儿院里面小朋友们一起参加，才几百人的孤儿院需要有一个报纸吗？是这样的，这个报纸是跟当时华沙的一个主要的报刊合作，随报纸每周附赠，就变成了一个小孩主要参与编写给全波兰的小朋友们看的一份报纸跟读物。后来呢，由于广播电台这种技术来了，他们又办起了自己的广播电台。所以这个孤儿之家，你就这么看起来，它简直不像是我们一般想象的一个孤儿院，它简直就是一个，你觉得今天就是那种有些家长有钱啊，中产阶级家长有钱，不是说送孩子去什么国际学校、什么特别教育、自然教育等等，就是那种今天你要花钱送孩子进去的地方，就才会得到这样的一种比较像是这种情况的这么民主的、平等的、特殊的一种对待和教育，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孤儿院。那除了办孤儿院，除了研究教育理论，除了提出他的各种的教育思想之外，他就像我刚才讲了，还写了很多童话故事，那些故事其实很好看，我都看过那些故事和绘本，我很衷心希望就有更多的人来认识他这些作品。那些作品在欧洲、国外、亚洲很多国家呢，都曾经被改编成动画、漫画跟戏剧、剧场作品，都很有意思。仅仅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事情啊，就已经足以让科扎克成为儿童权利跟儿童教育的一个先驱人物，难怪今天很多人说他是儿童权利之父，儿童教育的先驱啊。但是他之所以是一个英雄，在很多人心目中他甚至是一个圣人，则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刚才不是说到二战的时候，他本来想保家卫国参军抵抗纳粹德军， 那么当然他没有参战成功。那么1939年的时候，我们晓得波兰就已经完全被瓜分了，一边是苏联，一边是纳粹德国。然后1940年的时候呢，纳粹法西斯呢就在华沙建立起了恶名昭彰的华沙犹太隔离区。如果你看过一部大概十来年前的一部电影，就《钢琴师》，你大概会有一个印象，对这个华沙的隔离的情况。这个犹太人的隔离区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犹太人隔离区。我们知道纳粹德军所至之处，不光是抓了就杀，对犹太人一开头呢是主要就先把他们集中隔离起来，有的是集中送到集中营，去里面强迫劳动，有的呢就是就地在他居住的城市修建一个隔离营。那华沙的这个隔离是当时全欧洲最大，指的大是人数之多，有46万人，但是全挤在 3.4 平方公里的小范围内，平均一个房间要住9个人。然后在华沙各地的，因为当时的波兰有跟乌克兰这些东欧地区有全欧洲最密集人最多的犹太的社群，那么这些犹太人就被关进这个隔离区，就被迫要抛弃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住宅、自己的房产，丢掉很多自己的东西挤进去，然后在那里面想办法自己谋生。在一个物资匮乏，然后与外界隔绝、讯息匮乏，然后备受压迫的状况下生活了2年多。而这46万人呢，到了战后统计，总共在其中最后死了30万人。这30万人怎么死的呢？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钢琴师》这部电影里面拍过的那个细节，就是当时的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起义。在二战后期呢，犹太隔离区里面的犹太人终于忍不住做了一次起义，被当时的纳粹德军残酷镇压。另外还有254000人在1942年的夏天被送去了欧洲当时最排名第二的一个灭绝营，就是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第一个就是奥斯维辛 集中营嘛，这两个营都是很出名的，就是灭绝营。就这个营你来不是强迫劳动那么简单了，就是到了最后所谓的最后解决，就德国纳粹最后决定干脆把犹太人全部屠杀光，那个阶段的时候，这两个营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杀害他们的营地，里面就修建了非常系统的毒气室。这些故事你应该都听过知道。那么就是在那段很困难的期间里面，这个孤儿之家呢有2次被强迫搬走。就第一次就修建这个隔离营的时候，隔离区的时候啊，他们要从隔离区外被迁进这个隔离区，那么本来他们还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空间，这时候就非常挤迫。那么后来呢又被搬迁一次，那么因为这个隔离区呢里面常常是任意的又被切割地方，所以他们总共还搬过2次。大概他们就带着10几个职员，包括科扎克和维琴斯卡，就带着大概200多个孩子。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那么他们每天，这是个孤儿院，你想看在隔离区内的孤儿院，在一个本来就很匮乏的状况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子就变得是更加不容易了。然后他们还要想办法为孩子着想，看看这些孩子能够怎么样得到更好的照顾，够不够东西吃，还要想着办法。看科扎克有时在外面就注意到，在孤儿院外面看到有个教堂，后面有块空地，他就马上就想这个地方能不能带小孩来玩呢，因为哪怕是在隔离营里面，小孩也还是要游戏，因为他们是小孩啊，对不对？小孩就爱玩，他还在想着法子怎么跟他们说故事，怎么样去跟他们玩耍，然后怎么样带他们去过正常的生活，哪怕这个世界已经极度扭曲极度不正常了。每天都听说自己营地里面这个隔离区里面有人在消失，有人被带走，没有人知道他们被带去哪里。那时候隔离区里面绝大部分人都不晓得原来走了的人就是会离开这个世界。那怎么样让孩子不要担心不要害怕， 然后把所有的苦难用自己的肉身来承担呢，这就是科扎克他们做的事情。而且科扎克那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因为常年的疲倦跟为了要解除这种疲倦带来的压力，他烟酒过多，所以他有肺积水，然后他浑身乏力。由于他是一个成年人，他吃的东西肯定比孩子多，但是他也不能吃那么多，那所以他的身体又极度的虚弱。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啊，当时曾经有地下组织，就犹太人组织的一些地下组织啊，是跑过来接触他，说想把他送出去，让他不用继续在这个隔离区里面。但是他先后拒绝过两次这样的请求，说他无论如何要跟孩子在一起。而且早在战前的时候，当时他已经去过越来越多犹太人移居的巴勒斯坦，那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在那片地区呢，他曾经想过要移民过去到那个犹太人的新家园，但是最终呢，他也是决定不要去，就是因为他还是想回来照顾他孤儿院里面的孩子。而他的老伙伴维辛斯卡本来都已经移民了，结果在开战之前又回来，就是觉得自己还是要回来，不能丢下这些孩子。他一次又一次拒绝能够逃离、能够被救走的机会，终于到了1942年的8月5号，也有可能是6号啊。那么当时这个记载不是完全的精确，整个孤儿院要被清空了，192个孤儿跟十几个职员就要被送去特雷布林卡灭绝营。根据当天的目击者的记载啊，科扎克当时呢就带领着全部的小朋友们，让大家穿上他们自己最好看的衣服，然后背上了一个孤儿院为每个小朋友准备的蓝色的背包，请他们各自挑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和玩具，然后呢就安安静静的，但是又很欢快的就开始踏上了走向车站的路程。在这段路上呢，旁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要被送去隔离的，就哭喊叫闹，但这群小孩子的状态不一样，他们好像有点兴奋，有点开心。而站在前面的科扎克呢，则是低着头，两只手紧搂着他身边的一些小孩一起慢慢走，像是一个行军一样，大家好像是要去望一场参加一场宗教祭典，又好像要去郊游。所以后来呢，怀疑当时科扎克是不是告诉孩子们，我们现在要坐火车去远方去郊游，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些科扎克、维辛斯卡那十几个职员、这些孤儿，没有人能回来告诉我们他们最后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有目击者说，当他们在这段路上走着的时候，有一些当时被迫要协助纳粹法西斯的犹太人，用我们的讲法就是犹奸啊，那么也忍不住立正在两旁向他们致敬，向科扎克致敬。终于到了车站广场，这时候有一个纳粹党卫军啊，又认出了科扎克。他怎么认出的呢？就是因为科扎克当时写的那些童书已经闻名全欧洲了。那这个党卫军说，哎，您是科扎克医生吗？您写的这个童书我很喜欢看，就我小时候喜欢，就觉得我能不能帮你，就想帮他跑，但是他拒绝了。同时又有另一个版本的记载是说呢，这个党卫军啊提出这种选择并不是他个人意志，而是当时的纳粹的一个政策。因为那个时候纳粹有一种政策，就是他会留下一些他们觉得特别有地位的、有文化贡献的犹太人活口，然后把他们送到捷克呢另外一个集中营。那个集中营原来的作用是做宣传的，就是每当时有外界的人在批判他们对犹太人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宣传营来招待记者，说你看，其实我们这里生活还是挺不错的，这犹太人就是做做劳动，那他还是不会死，会得到比较好的对待，有这么一个拿来当样板的宣传营。那么同时呢，纳粹也是肯定这些人 在虽然他们是犹太人啊，但他们还是有贡献的。比如说科扎克，他的童书，他的教育理论，哪怕是当时的纳粹德国都有人非常认可的。那么于是他们觉得可以留他活口，可是科扎克照样拒绝，因为他到最后都不能离开他的小孩。死的时候他64岁。那这个故事后来我们还见到有人拍成电影，就是波兰的国宝级的大导演瓦伊达在1990年拍的《科扎克医生》。那这部电影我相信你能找到资源来看。那这个电影里面提供了一个很梦幻的结局，就是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火车在半路停了下来，没人看管了，然后科扎克医生打开这个货舱的门，然后就带着一群小朋友走下来，走进田野大雾之中消失了，好像大家真的去郊游了，非常的魔幻。你可以说是瓦伊达对于科扎克医生跟这些小朋友要在电影里面给他们另外一个想象中的美好的结局。但也有这样的传说是真实流传过，就是说其实这个火车走到半路因为改道停下来，而科扎克成功的带领着孩子们逃亡了，但是后来都被证实这个说法是错的。事实上科扎克他们十几个员工192子就在特布林卡里面，在毒气室里面被杀了。刚刚我描述的他带领着一群孩子这个在华沙的市中心走向车站的这段路程，已经成了一个后来很多人心目中一个最经典的科扎克医生的形象。他高高瘦瘦的身形，然后当天没有戴着帽子，系着一个腰带，头弯下来看着自己，往朝后看着自己的孩子，两只手托着一群小孩，这个形象太经典了，成为了很多的画作跟雕塑里面的一个常常被记录下来描述下来的一个经典的我们心目中的科扎克的形象。于是科扎克生前的时候是那样伟大的一个儿童教育的先驱，一辈子照顾孩子跟孤儿，终身不谈恋爱不婚嫁，就是为了孩子，到死的最后那一刹那都是为了孩子来牺牲生命，这个英雄的形象从此就被确立下来。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啊，以色列的在油管上面，在 YouTube 上面的官方账号曾经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很短的不到半小时的纪录片，那我刚刚又找了出来了。这个纪录片的标题呢叫做《最后的科扎克孩子》，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科扎克这个孤儿之家不是早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存在吗？就是当时在那里面有个小孩子啊，成功的离开了波兰，那么后来最后移民到了以色列，然后在拍他是讲请他访问他，让他讲当年的故事。那这个小男孩在被拍的时候已经是89岁了，那就是在以色列挺有名气的一位画家雕塑家伊兹查克贝尔费。伊兹查克贝尔费先生呢在去年已经去世了，死的享年大概是96岁。他就在这段访问影片里面描述了他当初见到科扎克，他这一生如何受到科扎克影响的故事。我现在我就念照着译一下啊，我现在一边看着这个纪录片的这个片段，然后一边翻译一下他讲的这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这么说，我1923年生在华沙，我爸爸死的时候我4岁，我们总共有6个孩子在家里面，所以对我们非常困难，对妈妈也很困难。我们在我爷爷家房子里面一个小房间住着，妈妈要照顾我们，同时还要赚钱来养我们。后来妈妈找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科扎克的孤儿之家。我们到了科扎克之家的这个地点，然后科扎克医生出来接待我们， 他把我们带进一个小房间，跟妈妈坐了下来。但是呢，我没有位置坐，可是科扎克医生把我抱上了他的大腿，然后我也抱住他，那这样子呢，我就能够坐直一点。科扎克跟妈妈说话，我就开始仔细的凑近一点去看看科扎克长得是什么样子。我好喜欢他的小胡子，那是金色的漂亮的胡子，我想看看他是怎么长的，他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就开始玩弄他的胡子，这个科扎克竟然没有反应。好吧，看够了，胡子是真的。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他的眼镜很有趣了，他们是圆的眼镜。我决定要透过这个镜片的反光来瞧妈妈，所以我就凑得他更近了。我从一边脸颊看到另一边脸颊，这样子来看妈妈。哦，可是他们的对话结束了，然后妈妈告诉我，伊斯卡勒，这是他的小名，以后你就住这里，我要先回家了。我不记得我当时有没有哭了，因为我很喜欢科扎克，他就拖着我的小手。我就说，好吧。妈妈亲了我一下，我也亲了她，然后她就走了。科扎克跟我说，伊斯卡勒，门后头呢有一个大一点的男孩，他在等着我们，他以后就是你的导师，他会向你介绍这里所有的规矩跟情况。然后我就第一次发现我有个守护天使了，我有一个导师可以来管理我，帮助我了。然后他会向我展示所有的东西，就好像是我的大哥哥。我们从来不会叫这个地方是孤儿院，因为我们从来不觉得它是孤儿院，它是我们的家。这里的家里面有两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科扎克，还有就是维琴斯卡，他是我们的管家。他们两个人都是单身的，从来没有结婚。他们两个奉献他们所有来教育我们，来特别是孤儿。我们觉得科扎克真的就像是一个爸爸，因为他会跟我们玩。当然他也要在外头工作，那时候他是一个大学的老师。而维琴斯卡呢，就总是跟我们在一起，他真的是什么东西都负责起来。科扎克就像所有的爸爸一样，下了班之后会回家，他会跟我们说故事，他会跟我们玩，他会组织各种各样有趣的游戏。然后后面呢，贝尔费呢又详细描述当时孤儿院里面的生活，那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像个小共和国般的奇特的状态。每一个新来的小朋友都会遇到一个稍微比他大一点的小孩来引导他做他的大哥哥，小孩自己管自己。那么于是后来呢，到了15岁他不能在这里留下来的时候，他就要出去了。然后贝尔费在出去之后没多久就遇到了这个纳粹来了，然后那时候他就逃到俄罗斯那边去，直到战后啊他又回来。那么当时呢他为什么要跑，他就说因为当时他觉得他不能忍受纳粹德军对于这些占领军对于他们犹太人的羞辱， 因为他在孤儿院里面、孤儿之家里面学到怎么样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而他不能够承受任何的羞辱，对于他身为人的资格的羞辱，所以他就逃离了。那么后来呢，贝尔费啊，他就到了以色列，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然后就一直去描绘当时他的所见所闻，为科扎克医生维琴斯卡他们留下了很多的画像，留下了很多的故事跟他们当年的记忆。然后在后面呢，贝尔费又回忆到，他说：“我今天89岁了，科扎克被谋杀的时候是64岁。”维琴斯卡走的时候是56岁，他们比我现在的岁数还要年轻25到30岁，但我仍然听得到科扎克说的话。在那一刻，每当这些声音响起来，我就又变成了伊斯卡勒。而他是医生，他就是比我大的医生。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短纪录片的标题，这是最后的科扎克孩子，因为贝尔费就是当时还在世的，当年接受过科扎克的照顾跟教育的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孤儿。那么我们听完这些故事，你大概会觉得，哎，科扎克真是一个太伟大的一个人物了，真是一个英雄，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教育者，他真心的爱孩子。但是我想说，就我后来读到一本书很有意思，这很可惜我们内地没有引进，在台湾有繁体字版本，那就是科扎克的《犹太隔离区日记》。那他有一个常年写作的习惯，那他这本日记则是在他故世之后战后被发掘出来重新整理出版的一本他的当时随笔日记。那这个日记呢，正好就他人生最后3个月写的，那么从1942年5月写到8月4号。但是他这个日记呢，并没有标注每天的日期，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哪一段是哪一天写的。那么我们读这3个月的日记啊，你会觉得很特别，感觉会很复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习惯了科扎克那个高大的光辉的神圣形象，但是在这本日记里面，我们看到更多更复杂的东西。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你的偶像看完之后你的偶像崩塌了，那但是问题是我看完之后我反而觉得更感动，感动于科扎克他真的就是一个真人。有时候让一个人到最后，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去要把他想象他是，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人是个值得仰视的人物，并非他从小到大每一件事情都做对了，他的内心完全没有任何利己的想法，专门利人，完全是任何生活细节都是那么神圣，都要遵守某些教条，不是的。他可以充满了矛盾，充满了自怜自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别人不公正，甚至是凶狠，甚至会出现非常黑暗可怕的想法，都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在这本日记里面，我们看到科扎克也常常记录东西，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科扎克，是那个伟大的儿童教育家，儿童的守护者。而他这些我们认识到的是更多的细节，他总是身为一个教育者，照顾孤儿的人，他总是在关注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他要写信给一个面包师傅的太太要面粉，主要就是因为他小孩腹泻的太厉害，有个小孩，那为了要缓和这个孩子的腹泻，他没有别的药，就只能用面粉。然后呢，他会观察半夜睡不着的时候就在看有多少孩子起来去厕所。那么不是每个都半夜要去上厕所拉夜尿，他就很忧虑，他会记下他的忧虑，因为他觉得晚上孩子总是会起来去洗手间的嘛，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科扎克。 然后我们还会看到他有一些非常冷酷的想法，比如说安乐死啊。那这里面呢，他就说到，当我在艰困的时刻，衡量让隔离区中必死无疑的婴孩和老人安乐死的可能性时，我明白到，对于病人和弱者来说，这是谋杀，是对无意识的人的暗杀。但是，他就说，在未来这个事情会不会进一步发展呢？会不会有特别的政府机关，包含动机的申请书，由医生、心理学家审核和病患谈话，然后最后来决定执行安乐死的时间，以及他后悔想要取消的方式呢？我看起来好像在说笑话，但是我没有。他在这个时候会想安乐死，就是因为他在隔离区，他在孤儿院里面看到的情况，让他觉得这些人是不是让他死了更好呢？但是同时，他就会很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谋杀。然后他又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话，比如说他说孤儿之家现在是老人之家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在很早的教育理论著作里面就提到一点，他说一个孩子的年纪啊，不是算他活了多少年，而是算他到底承受了多少的伤害。孩子身上总是累积了上百年的伤害。那不是孩子在哭，而是好几个世纪在哭，那是痛苦和怀念本身让他失望。这个话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就这个日记里面，有时候会充满这些非常带有哲学意味的玄思妙想。那我们都了解这番话意思，其实是因为每一个小孩从小到大得到的所有的不公正的对待，可能是来自家长，可能是来自社会。总是背后有更长历史的积累。从小你父母对你不好，可能是他们自己身上就有问题，而他们的问题则是上一代人跟他社会压力给他的问题。那么，而且这些小孩呢，本来都在犹太隔离区里面呢，在正常的时候是开心快乐的，但在这么一个充满着饥饿、充满着行动的困难，以及讯息的隔绝，以及恐惧的情况下，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了像行动不便的老人一样。他说，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他见到一个在外面的社区，就隔离，他的孤儿院外面的隔离区里面一个男孩，说他开朗、足智多谋、活泼、健康又强壮。2年后再碰到他，也就是最后要大清洗之前遇到他。他已经用沉重缓慢的步伐往斯摩查琴街上走去，看起来像是个老人，让科扎克差点认不出来。我们在这本日记里面能够读到他为什么会那么爱小孩，好像是一个天生的事情一样。原来果然是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想法，那这个是让人看了很感动的。比如说，他说小时候啊，跟他外婆讲他将来想怎么改变世界。他说："我的计划不大也不小，就是把所有的钱捐出去。要怎么捐呢？要捐到哪呢？捐了之后要怎么做呢？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们不用对我太严格，我那时才5岁，而我想要解决的问题很困难。要怎么做才能让世界上不会有脏兮兮、衣服破破烂烂、饥饿的孩子呢？这些孩子在院子里玩耍，大人告诉我不可以跟他们玩。"而在院子的栗子树下，则埋着一个金属的糖果盒，里面铺了棉花，棉花上有我死去的最亲近、最亲爱的好友金丝雀。他的死引发了一个神秘的关于信仰的问题。那我先说一下刚才讲之前讲那段，就他从小就有这种很宏大的志愿，其实是因为他跟他当时，我不是说了吗？他的父亲在他5、6岁的时候就进了精神病院。他家就开始很困苦，所以他就那时候就这个人真的是你没话可讲的。他自己过得很难受的时候，他会想到将来怎么样让全世界不要有活得这么困苦的小孩子。好，我们接回讲这个金丝雀怎么样引发一个关于信仰的问题。他说，我想要在他的墓上放十字架，女仆说不可以，因为他是鸟，地位比人低很多，甚至为他哭泣都是一种罪。女仆是这么说的，但是比那更糟的是门房的儿子说的话。他说，金丝雀是犹太人，但我也是啊，我也是犹太人，而他是波兰的天主教徒，他会上天堂，而我呢， 如果我不说脏话，而且会从家里偷糖给他，我就可以在死后去一个地方，那里虽然不是地狱，但很黑，而我害怕黑漆漆的房间。死亡，犹太人，地狱，黑色的犹太人的天堂。我得好好想一想，这部日记写的就是这么很奇特的一些的很零碎的想法。我们要考虑到在当时他的那个状态是非常不容易的，就他自己又活得很累，又活得很苦，然后每天要照顾这么多的孩子，然后他的压力到底有多大，是我们很难自己能够想象得到的。那时候他常年肺积水，然后晚上也睡不着，这个时候而且他外界的世界的讯息也是被中断的，他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状态底下。而这本日记我觉得其中一个动人的地方，就它完整的呈现出了这种支离破碎的状态。那么我们说一下他自身的这种困苦。他说，现在为了让自己睡着，我要来想一个抚慰人心的题目，我想吃什么？答案是香槟配小甜饼，冰淇淋配红酒。自从我喉咙坏掉，我已经20年没吃冰淇淋了，香槟我这辈子大概只有喝过3次，而小甜饼应该是小时候生病时才有的吃。我又试着想，也许用鱼肉配塔塔酱，维也纳炸肉排，或者红包心菜和加马拉酒的兔肉酱。不，绝不。为什么？这很有趣，吃东西是一种劳动，而我现在很累了。唉，我在咳嗽，这是辛苦的劳动。我从人行道走在马路上，我也觉得非常的疲倦，非常的困难，这都是一种辛苦的劳动。然后他在这个日记里面啊，还会用一种很凶很残酷的语言指责一些当时隔离区里面也在办事的一些的其他犹太人。那些犹太人他总在指责他们伪善，指责他们粗鲁，没有教养什么的。但这些讲法我们后来看到史学家的考证觉得非常不公平，因为他指责的那些人也都是实实在在在帮助大家的人，不一定每个人都做得很好，但大家都有付出，而且最后也都死在集中营里面了。那么所以科扎克为什么要指责他们呢？也可以可想见科扎克并不是那么的公正，不是那么的客观来看外面的事情。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看到他有时候会还是会很冷酷的观察这个现实的世界。比如说他说，一个死去的男孩躺在路边，旁边3个男孩在调整绳子做的缰绳，某一瞬间他们注意到了躺在地上的男孩尸体，他们走远了几步，没有停下游戏。是不是很残酷？因为在那一瞬间我们知道，这意思就是所有的死亡啊已经变得太过随便，让大家觉得太过熟悉，哪怕是在街上游戏的小孩啊都不会觉得遇到一个尸体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了。另外他还常常写到自杀，他常常在想象自己自杀的情景。其实他说，自从战争爆发之后，他就随身把氯化汞和吗啡药锭放在口袋里面，随时准备要死。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他常常有寻死的一个想法。那为什么每次都没有办法下定全心去死？大概就是基于他对这些孩子的一种责任。他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想法，这些想法会让我们觉得他不是从来那个不怕死的人，他不是从来那个不会考虑自身的福祉，总在为孩子奉献的那个人。因为他常常讲到自己的饥饿，自己的疲倦，自己的病，自己的无奈，自己的痛苦，还有各种各样的愤怒，都宣泄在这3个月的日记里面。可是有一些片段，你又会看到我们熟悉的那个科扎克的身影。比如说6点半，有人在卧室大吼：“男孩们起床，洗澡了！”我放下笔，要起床 还是不要起床了，我很久没洗澡了，昨天我在自己身上抓到一只狮子，然后想都不想就灵巧的用指甲掐死了它。但如果我有时间了，我会写一篇为狮子辩护的文章，因为我们对待这美丽动物的方式实在是很不公平，很没道德。一个苦闷的俄国农民曾经这么说，狮子不是人，它不会把人的血吸光。我曾经写过一个关于麻雀的小故事，20年来我喂食麻雀，我在那个故事中试图为这些小小偷平反，但是谁又会看见狮子被迫害的事实呢？如果我不看，那会有谁呢？谁会挺身而出？谁有勇气挺身而出去为狮子辩护呢？这后来啊，其实他真的在这段期间他写了一篇很完整的一个文章啊，真的就在最后讲到狮子，所以这个狮子就吸你一点血其实就够他饱了，那你为什么都要容不下他，要残害他呢？他真的会这么讲。那另外呢，他又说到他对孩子的了解啊，他在看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在这个孤儿院隔离营里面的孤儿院看着小孩们玩游戏，而他身旁有另一个小孩呢，就常跟他讲这个，跟他说你们现在看这个孩子在踢这个球，然后这个球呢等一下会怎么样。他觉得他身边这个小孩啊，比他更懂得判断这些正在游戏的小孩的下一个动作，以及从他们的动作中看出他们的性格，他觉得很佩服这个指导他怎么样去读解这个眼前足球游戏的这个孩子。他说呢，他解读眼前的游戏就像读乐谱，他评论游戏中的动作仿佛在观棋。如果我对孩子们有些许了解，那都得感谢我的老师教授们。他讲的老师教授就是小孩。他说他们是多么的有耐心、奉献、友善，而我是多么没天分又笨拙的学生啊！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我到了40岁，这里的人才开始踢足球，而这些孩子可是从小就抱着球爬来爬去呢。我可以写5本厚厚的书关于以下主题：1、普通的球类游戏；2、足球；3、躲避球；4、球类运动的心理和哲学层面；5、传记访谈，描述有名的射门队伍、运动场，还要有100公里长的电影胶卷。如果我能预期到孩子们的反应，我就不会烦躁、生气、暴怒，也不会没有耐心了。那后面他就说到啊，如果孩子央求你再说一次同样的童话，再一次又一次都是一样的，不要拒绝他。对许多孩子来说，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表演就应该是不断重复那一个、那唯一的一个戏码。很多时候一个听众和一整个剧院的热情观众没什么两样，你不会浪费时间的。和心理学家相比，老奶妈和泥瓦匠通常是更高明的教育回家。话说回来，大人也常常叫 Encore 那个无止境重复的故事，就像奏鸣曲最钟爱的14行诗一样，它总是会重复的。接下来呢，他又后悔自己的那种小时候的那种志愿，他觉得这种要拯救孩子的想法只是个人的一种虚幻的野心。他在谴责自己，觉得自己虽然说要照顾小孩，但自己凭什么，又有什么能力能照顾他们，又凭什么相信自己比别人更懂得该怎么教孩子呢？他在后悔，在谴责自己，认为这都是一种自大的野心。但是一回头，他又想起当年日俄战争的时候，他在哈尔滨，在东北见到的事情。他这么想，我经常梦想计划去中国旅行，这是可能实现的，甚至很容易实现。我可怜的4岁的岳家，这个岳家就是当年他在中国遇到的一个小女孩，才4岁。那么但是他一直记着，他在这边说到，我在日俄战争时认识了他，我用波兰语给他写了谢词，他有耐心地教我这个资质努顿的学生中文。当然就让人们成立东方语言的学院吧，要有教授和课程， 可是每个人其实都应该花一年的时间待在东方的小村庄，看看四岁的孩子是怎么来教中文的。教我德文的是厄纳，华特和费里坦年纪已经太大了，他们教的方式就是学校的方式，用文法书本和教科书。所以言下之意就是，当年四岁的乐嘉教他讲中文的那个办法其实要比学校的这个办法更好。然后他又说呢，不是我到中国去，而是中国来找我。为什么他这么讲呢？其实我们要这么理解，在这个时刻他常常想起他的梦想是再去中国。这个是因为中国总是来找他。中国怎么样来找他呢？他说，中国的饥饿，中国孤儿的悲惨，中国孩子的高死亡率。可是我不想停留在这个主题太久，若是有谁描写他人的伤痛，他就是在偷取他人的伤痛，大嚼他人的伤痛，仿佛伤痛的存在本身还不足够似的。第一批来到波兰的美国记者和官员，那讲的就是刚刚开战，美国还没参战的时候啊。他说这些人毫不掩饰他们失望，因为情况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糟。他们寻找尸体，而在孤儿院他们则寻找白骨。当他们来参观孤儿之家，男孩们正在玩战争游戏，戴着纸做的帽子，手里拿着棍子。看来这些孩子没有尝到战争的苦头哟，一个人酸溜溜地说。活在这样的处境底下，在他人生这最后三个月里面，他的梦想之一竟然就是再去中国一趟。因为他想起了当年他在东北遇到的乐嘉，他想起了中国的贫穷，中国孩子的瘦弱，中国孩子的高死亡率，这是一种狂想。然后他竟然还说这是很容易实现的一个愿望，就是再去一次中国。你不知道这是嘲讽自嘲，还是他真的是在半夜写日记的时候放肆的一个想法。但是很多时候他又会很冷静，他说每一个有点钱的人都得养家，如果有人快饿死了，找到承认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提供他一天两餐，他会高兴个两三天，顶多一星期，之后他会要求衣服鞋子，条件不算太差的房子，一点煤炭，然后他会想要给自己妻子和孩子治病，最后他不想当乞丐了，他要求拥有工作和职位，不会有别的路的。但是这会引起强烈的愤怒、嫌恶、恐惧、恶心，让一个善良敏感的好人成为家族的敌人。你看这是不是非常现实的一种观察？你必须承认他很可能是对的。我们看一看他整本日记最后那两三段。他说，我参与了日俄战争，失败，灾难，我参与了欧战，失败，灾难，在世界大战。我不知道战胜国的士兵有什么感觉，用什么去感觉。我参与其中的许多杂志关闭、停刊、破产了，我的出版者自杀了，他的人生毁了。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是个犹太人，而是因为我出生在东欧，但高傲的西欧也没过得那么好，这可说是一种忧郁的安慰。这安慰可以是令人快乐的，但事实上并不是。我不希望任何人过得不好，我没办法诅咒别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当然我们知道他前面才诅咒过不少人。终于到了他临被带走前的被送去死亡之前的最后一天的日记，他这么写：我们在天上的父，饥饿和可怕的命运雕刻出这段祷文，我们的面包，面包。毕竟我所经历的这些以前有过，以前有过。他们卖了设备、衣服来换一公升煤油、一公斤荞麦、一杯伏特加。在警察局当一个波兰尤纳克啊，尤纳克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在隔离区里面协助这个纳粹德国人来工作的这些犹太人。然后这个尤纳克亲切地问我，我是怎么从区块中脱身的。这个区块呢， 就是指的是当时呢，他们分区的隔离区里面的人分批的分区的一个区一个区很有系统的德国人办事嘛，把他们送上火车，送去特布林卡，死亡营去送死。然后他被抓，因为柯察克被抓过几次。那么然后所以这个尤纳克就问他，你是怎么样从这些区块中脱身的呢？他则反问他，我则反问他，他能不能为艾斯特卡想想办法。艾斯特卡就是他当时营里面一个小孩啊，病得很厉害。那么他想办法问问这个帮纳粹干事的犹太人，能不能帮帮孤儿院里面这个病童。答案呢，当然是不能。我匆匆地说，谢谢你的好话，我感谢他，因为我就像孩童般苍白贫穷，地位低下。我在浇花，窗后是我的秃头，真是个绝佳的瞄准目标。他手上有枪，为什么站在那里静静地看呢？那这个他指的就是在这个围墙外面的一个德国的士兵，为什么他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目前没有命令，也许他之前是个乡下的老师，或是一个公证人，或者是莱比锡的扫街工友，科隆的服务生。如果我对他点头，他会怎么做？会不会是友善的挥手呢？或者他不清楚目前的情况，或许他昨天才从远方来。这就是柯扎克，他有那么多的矛盾，有那么多跟我们关于他的传说形象不一样的私下的一些的想法。他在日记里面常常写他在里面怎么样对过一些小孩发脾气，有时候甚至觉得一个小孩太坏，长大必然是坏人，该送他去处死，或者把他送去改造营，然后跟着他自己都对自己的想法吓一跳，跟他工作的伙伴们也觉得他太过分了。可是一回头，在他临死前的一两天，他看到开始来到他们孤儿院外面把守的德国士兵，他会想到这个德国士兵会不会是一个科隆来的服务生，是个莱比锡的扫街工友，就是一个普通人呢？我对他点头，他会不会对我友善的挥手？他会不会根本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他只是来接到命令工作？他总是愿意在想别人的状况。然后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段想法。自此之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传说中的那个柯扎克了。今天呢，这个节目有点长了，我就先在这里不回应各位的留言，很抱歉。那你的一些留言呢，我等到再下一集节目，就是五四之后的那一集，下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再集中起来聊一聊怎么样。今天最后呢，我想给你听一首音乐。这首音乐呢，就是美国大小提琴家，就很多人认为是20世纪后半最了不起的小提琴家之一，伊萨克·帕尔曼。我们中国人对他也相当熟悉，当然更多人一想起他就想到他是一个坐着演奏小提琴的人，因为他从小小儿麻痹。伊萨克·帕尔曼是在以色列出生成长的人，所以他有以色列国籍。所以他后来呢，他在大概是20年前开始也相当集中的演出一些传统的犹太人音乐，特别是当时东欧像波兰呢、乌克兰啊、德国地区的那些东欧阿斯肯纳兹犹太人，这种犹太人叫东欧这边犹太人，主要是阿斯肯纳兹犹太人。那么他们用的语言就是异地叙语，异地叙语很奇特，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犹太人讲的是希伯来文嘛，不是的。当时东欧这些阿斯肯纳兹犹太人，他们的异地叙语其实是一种日耳曼语，又混合了一些希伯来语，是一种犹太人用的一种日耳曼语系，很特别的一种语言。然后他们语言很特别，他们也有很特别自己的音乐，那就是克莱兹默。克莱兹默其实最早是在一些庆典婚礼上演出的一种音乐，主奏的乐器是小提琴。那么相当的轻快，但是后来演变下来，你会听到这里面有一丝不对劲的味道，很有趣，不是完全的那种开心的音乐，哪怕是舞曲也都不是不忧郁的舞曲啊。那我今天给你介绍这首曲子啊，帕尔曼要演奏这首曲子， 叫做《弗拉特布苏圆舞曲》。这是一首很现代的曲子，是二三十年的曲子，是一个美国现在专门创作演出这一类克莱兹莫音乐的一个音乐人，叫安迪·史达曼的作品。安迪·史达曼其实也演完爵士、布鲁兹跟乡谣音乐，但他更喜欢玩的或者更有名的就是这一类克莱兹莫音乐。那么他就带领了一个乐团，叫做安迪·克莱默小交响乐团，然后他们跟伊萨克·帕尔曼共同演出了这一首《弗拉特布苏圆舞曲》，就是安迪·史达曼自己的手笔。Thank you.